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九课，认识神旨意的果效。认识神旨意的果效，在上一课里我们认识了神旨意的奥秘，我们看见圣经所启示的是神的主权旨意，预定拣选，并非一般人所说的宿命论，所谓的自由意志论。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主权预定之内，人有责任。这不是天平的两端，乃是同心圆，在神的主权范围之内，人有责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本来就是我们的理性经验传统所不能解释不能测透的，但却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怎么谦卑领受感恩。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主权的旨意，神所预定的一切要成就，万事万物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他行作万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凭着他旨意的计划行作万事。当我们认识这个宝贵的真理，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生命是怀着感谢赞美的心来赞美神。所以颂赞神敬拜神是认识神旨意的起点与终点。从圣经来看，我们信靠神的主权旨意会带来许多方面在生命生活中的果效。首先，认识神的主权旨意，信靠神的主权旨意，会唤醒我们献上对神真实的敬拜赞美。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愿神的名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不但如此，在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也是在感恩和祷告。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祷告是说，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照明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旨意，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救恩计划，要我们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认识神的主权旨意，会经历到他向我们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就是让我们与主耶稣可以一起复活的这样的能力。感谢神，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自己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他得到了神的主权的恩典，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知道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他说耶稣基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呢，我蒙了怜悯，神的主权恩典临到他的生命，在保罗身上看见神的尊贵荣耀，所以保罗愿意把一切感谢赞美完全归于这位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也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使徒保罗写罗马书，写完前面的11章，从第1章到第11章，我们可以说是彰显了神的主权旨意，神的预定的救恩如何临到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人身上。那么既然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所得的这一切完全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来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完全是神的恩典，使得我们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更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他的主权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学习和遵行。所以当我们真正认清楚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伟大奇妙的预定的旨意，就唤起我们的心，献上真实的敬拜赞美。第二，当我们认识清楚信靠神的主权旨意，我们就得着真正得救的确据、永远的保障与真正的平安。罗马书8章28到29节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就叫他们称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见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从神万事以先的爱，到他的预定、拣选、恩召、称义、得荣耀，都是连贯的同一个计划。他所预定的人，就是最终必定会得着荣耀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知道我们是得救到底的，我们就永远的平安保障，我们不会担心，我们会失落，因为主耶稣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根据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所说的，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主的羊，蒙神的预定拣选拯救，得着永远的生命，既然是永生，就不会失落，不然就不能称为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手里夺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神手中夺去。所以真正明白我们是神所预定拣选的子民，是主的羊，我们就有真实得救的确据。虽然遭遇各样的试探引诱，虽然在苦难之中，但仍然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的，也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约翰福音17章第6节到26节里面，主耶稣说道，他对天父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主的羊，是天父预定拣选，将我们赐给了主耶稣，主耶稣也将天父的名显与我们，我们本是属乎天父的。那天父借着基督耶稣的十架救恩拯救了我们，使得我们可以遵守了主的道。所以在第7节，主耶稣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表明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夕，在那逾越节的晚餐上，他祷告，他为每一个神的儿女祷告，他为每一位属他的人祷告。主耶稣明说，他不是为世界上的人祈求，他是为天父所赐给他的人祈求。换句话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代祷是履行他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大祭司在旧约里面有两大职分，他要代祷也要献祭，所以他为神的子民代求，也为神的子民献上那每年赎罪日所献上的那个赎罪祭。因此主耶稣既然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靠着他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前夕他为我们祷告，他没有为世上的人祷告，他乃是为属他的儿女，为他的羊祷告。我们可以确信他在十字架上献祭赎罪，也是为了他的子民，他为教会舍己，他为羊舍命。因此主耶稣既然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永远的平安。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就主耶稣，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到底，完全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真正的平安。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讲到这个宝贵的真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感谢主，主的话实在是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这些被上帝所预定所拣选的人，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如今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旨意，预定拣选我们，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永远平安真正的把握。第三，当我们认识并且信靠神的主权旨意，预定拣选，我们就会大有胆量，火热传福音，因为确信凡是神所预定的子民一定会信主得救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传福音遭遇许多的苦难，可是他火热为主传扬福音，原因是因为他为神的选民凡事忍耐，使得我们可以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圣经特别记载，当使徒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来到底西底的安提阿，他在会堂里传扬主的福音，但是呢，许多犹太人抵挡神，不接受保罗所说的福音，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就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这记在《使徒行传》第13章。在保罗转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带来结果是13章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的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里说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显明这些人会信，是因为他们已经先是被神在万事以前预定得永生。可见当保罗他知道神所预定得救的子民在这个城里，他就确信传福音一定有人会悔改信耶稣，这是他传福音的确据。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信，还完全看他当事人自己的心里愿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传福音就没有把握，因为世人都抵挡神，亏缺神的荣耀，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心比外物都伟大，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里满了邪恶，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在这样情况之下，怎么能够期望人自己会有良善的心，选择悔改信耶稣呢？所以若是我们传福音还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信，意思是说不知道神的预定拣选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把握了。固然我们不知道谁是蒙神所预定拣选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神所预定拣选得永生的一定会信，在这个城里面一定有主的百姓会信主，所以可以火热的继续向这个城里的百姓传扬福音。明白了神的主权预定旨意，会使得我们传福音大有胆量，有果效，不害怕，不畏惧仇敌逼迫，反而忠心的传讲主的话语。当使徒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也遭遇许多的逼迫。使徒行传18章记载，保罗受到许多的逼迫抵挡，但是第18章第9节，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神清楚告诉保罗，不要害怕仇敌的逼迫，不要怕人家要害你，因为主与他同在，并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保罗。那为什么主要保罗在哥林多城里继续传扬福音呢？原因是因为在这城里，神说他有许多的百姓，他所预定拣选的人在这里。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遭遇这么多的逼迫苦害，他能够这样火热传福音，许多次的宣教旅程，在各地建立教会，原因何在？因为他得到神的话语确信，凡是神的百姓预定得永生的人一定会信主。第四，当我们认识与信靠神的主权旨意之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会激励我们追求圣洁，不敢放纵懈怠。因为神拣选我们的目的，预定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有些人不明白圣经说，如果我们传讲神的拣选预定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预定的，就打了包票，一定可以上天堂，所以就不在乎追求圣洁，不在乎在世上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反正最后是得救，现在怎么样过都可以。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是错误的，是宿命论的讲法，不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确神是主权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但是他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的那个目的，是要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说的，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换句话说，当我们真正知道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我们重生得救的，我们更会谨慎的来追求圣洁。就好像当我们当选了这个国家队之后，我们就会认真的接受这个体能训练，要为国争光一样。当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知道我们进入了上帝所安排的圣洁选手训练营。所以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充满了许多从神而来的管教，神管教我们，要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任何人真正知道自己是蒙神预定拣选的，不但不会放纵情欲，反而更加殷勤靠主在圣洁上长进。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生活，这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且罗马书八章29节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所爱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基督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换句话说，神预定我们是要来效法耶稣基督模样，我们怎么可能去放纵情欲犯罪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到第16节也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明白我们蒙神所恩召拣选预定，而召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那我们当然要过圣洁的生活，在圣洁上长进。所以真正知道自己是神所预定拣选的，一定会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在格林多后书三章17节到18节说道，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竟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说到真正重生得救人被圣灵所释放得以自由，与主面对面，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那这个荣光就改变我们的形状，让我们变成像主的形状。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越来越活得要像耶稣基督，那是主圣灵的工作。绝对不会说知道自己重生得救蒙神预定拣选反而放纵情欲，那根本他就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洁的恩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恩召我们是万事以先的拣选预定，是圣洁的恩召，所以我们一定会靠主过圣洁生活。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我们再次看见神的起初拣选我们是要我们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看见真正认识神的主权预定拣选，就会激励我们追求圣洁，不会放纵懈怠，因为我们认清楚了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第五，当我们认识了神的主权旨意预定拣选之后，我们就会深深明白我们真是毫无可夸，要真正谦卑的依靠神，也完全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恩典拣选，我们才会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8到10节说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我们的信我们得救完全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丝毫不是由我们的参与。重生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神人合作，乃是救恩单单属于主耶和华。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4到29节我们看到，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蒙召的人都能体会，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能力，完全是神的智慧，我们自己毫无功劳，毫无可夸，也没有任何的参与，完全是神的工作。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到第27节也显明这个真理，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谓信主完全依靠基督，完全是神的作为。真正认识神的主权拣选，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完全神的工作，我们会真正谦卑继续依靠神的拯救，他必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他所拣选的所预定的子民一定是永蒙保守永不灭亡，永远安妥在主手中，什么人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最后结论，基督徒的祷告是学习经历神主权旨意这个真理的最佳途径。当我们跪下来求告神的时候，无论为自己或是为别人祷告，我们都是在恳求诉诸神的主权，他的旨意来改变人心。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祷告说，神啊，求你让他的自由意志来做工，让他自己能够知道怎么样。我们都说，神啊，求你改变他刚硬的心，顽梗的心。我们祈求神介入改变人心，因为只有神的主权旨意能改变人心。真实的祷告并非祈求神改变他的旨意，乃是求神来改变我们，来顺服遵行他的美意。祷告的真谛就在于，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正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所说的，阿巴父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换句话说，这即表明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主要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你所预定的美意来实现。虽然我们的头脑不能完全理解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深知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而且一定要成就，就唯愿父神的旨意成就。正如主导文的祷告，我们每日都应该以主导文做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神，今天我们学习了认识神旨意有这样美好的生命生活的果效，唤醒我们献上真实的敬拜赞美，理所当然的侍奉，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永远的平安保障，使我们大有胆量火热传福音，确信凡是神所预定的必定会信主得救，也激励我们追求圣洁，不敢放纵懈怠，因为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最后我们也看见神的主权旨意预定拣选，使得我们毫无可夸，真正谦卑依靠神，完全将他当得荣耀赞美归给他。感谢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所彰显的你的主权旨意一定要成就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主权恩典的旨意里面。主要不要照我们的意思，照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得到一切荣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你的美意，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